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神的信息的是客家宣教神学院温永生院长，真道的主题是神国你不可不知。我们将时间交给温院长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去年献堂的时候，我有站在这台上跟牧者们合影，今天能够站在讲台分享神的信息，我感到非常荣幸。我也要代表客家神学院感谢竹北胜利堂接纳我们的神学生潘浩弟兄。来到那么好的教会学习侍奉，非常谢谢你们。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，生长在屏东很乡下的农村，但是我18岁以前呢是糊里糊涂，是被父母要求上主日学青少年团契。19岁到台北读大学的时候，我就决定一件事情，到底耶稣可信还是不可信，若是可信我认真信，若是不值得信算了，不要浪费时间。上帝很怜悯我，我参加5次的慕道班，最后一次讲员呼召的时候，我举起手来，我经历了重生。我参加的教会是台北客家教会，那时候才开拓2-3年，20-30个人聚会。那个时候的牧师就常常强调说，台湾有300-400万的客家人，信耶稣的很少很少，只有0.3%，客家的教会都很弱小，福音的工作不好做。没想到上帝就用这样的资讯一步一步的感动我，呼召我大学毕业后要读神学，要向客家人传福音。我当兵2年，工作1年，还完了助学贷款，我就考神学院了。我也没有想到在神学的第2年，上帝就带领我到桃园的平镇30地一个小小的地方学习开拓教会。2年后毕业了，上帝赐给我2个大礼物，其中一个大礼物呢就是我结婚了。我的太太温师母呢是我神学院的学姐，所以我最喜欢这么介绍，我是学弟高攀学姐。那温师母是闽南人，跟我结婚了以后就开始认真的学客家话，几年后她就能够用客家话讲道。自从她可以用客家话讲道，我就封她为温家宝。所以今天温家宝来了啊，我们大概不太有机会跟北京的温家宝碰面啊，散会后欢迎跟台湾的温家宝交流分享。我刚刚利用空档也去高铁站接温雅婷姐妹来，她从南部来，因为明天是笔试，所以我就顺道呢去接她，让她交通方便啊。那今天好像温家人不少啊，那温雅婷姐妹要不要挥挥手啊？我们过去25年非常努力，辛苦的努力，去年终于有一个南部的考生，我们终于跨越了浊水溪啊。今年有2位南部的考生，今年有18位的报考者啊，我们非常感恩。那2001年，我也没有想到，客家的长辈同工就在竹东的后市堂，也是我们中华信义会竹东的后市堂。借这个教会的4楼5楼就开始小小的神学院。那第一任院长呢是也是我们中华信义会的宣教士啊，现有路德宗的宣教士罗威信牧师，不过他做了1年回美国述职了，所以客家福音协会就请我去帮忙。我就有19年的时间，一面牧会一面义务的帮忙这个小小的神学院。非常感恩的就是今天看到我们16年在竹东，10年前就可以搬到桃园龙潭，在小人国附近渴望园区的旁边建校完成。所以今年我们是迁校的10周年，感恩的主日的一个时间点啊，我们非常感恩。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是我这几年非常有感动的一篇信息。不过在讲到主题之前呢，我稍微解释一下世界观。世界观跟国际观不同，我们台湾的人对国际都蛮了解的， 我们常常有旅游的机会，很多国家的风土民情我们都知道，这个是国际观。世界观讲的不一样，世界观是一个宣教学或者说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专有名词，我比较喜欢用简单的概念来说明。什么叫做世界观呢？就是到底你相信什么是实际存在的，这就是你的世界观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，所以我们基督徒信耶稣以后，我们要借着圣经的真理不断地更新我们的世界观。世界观影响很大，它会影响一个人的人生观，会影响一个人的价值观。比方说你相不相信灵魂不灭，我们台湾的人应该都相信，我们受到道教的影响，很多人以为有三魂七魄。我们基督徒读了圣经，圣经也启示我们人有灵魂，人死后灵魂还在，信主的人我们的灵魂被接到主那里去，等待复活，那是天堂，永远与神同在的地方。没有信主的人就永远与神隔绝，我们把它称作地狱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也应该相信天堂和地狱。你相不相信阴间还需要食衣住行呢？台湾也有不少人因着民间宗教的影响，很多人都相信，所以我们拜祖先的时候，清明扫墓的时候，我们都要用很多的祭品来祭拜，闽南话叫做行类，就是吃的东西。我们相信人在阴间还要吃的，所以需要食衣住行。假如你相信这一个呢，那假如家里有丧事的时候，用民间的丧礼就要烧很多东西，比方说要住要烧纸房子，要开车要烧纸车子，要花钱要用钱要烧纸钱。那现在假如你相信这一套，这个东西你一定要烧，因为没有手机还活不太下去啊。所以阴间若要用手机，当然我们也要烧手机给他。所以你就发现你的世界观是怎样，你就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习俗。你相信有天使魔鬼吗？圣经当然有记载有天使有魔鬼，我们几乎都应该相信。你相信神迹吗？当然我们要相信。假如你不相信有神迹，当你读旧约读新约看到好多的神迹的时候，你就会认为说那是基督教的神话，不是真实的事实。所以你的世界观会影响到你很多的观念。你相信耶稣的钉死与复活吗？当然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相信复活的真理何等重要，因为基督若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，我们所传的也是枉然。你相信神的国吗？就是今天的主题了。假如今天聚完会以后你就离开这个礼拜堂，然后到竹北的街上逛街，那么刚好有一个还没有信主的好朋友跟你走在一起，然后你走在街道上，逢人就问，逢人就谈神的国。你第一个碰到人，你问他说你相信神的国吗？碰到第二个人，你又问他说你知不知道神的国已经来了？碰到第三个人，你又问他说你知不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国的王？假如你沿途都在问人家，跟人家讲神的国，你这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会怎么看你？会不会觉得你好奇怪哦？哪里有神的国？根本就没有神的国，我只相信中华民国，是吗？的确，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根本就不相信有神的国。但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却要知道有神的国，我们要相信有神的国，因为圣经就明明的讲到神的国，旧约就预言了神的国会来到。以赛亚先知是主耶稣降生前大约700年左右的一位先知，他就预言弥赛亚要降生。弥赛亚就是希伯来文翻成中文翻成弥赛亚，基督就是希腊文翻成中文翻成基督，意思都是一样，受膏者。所以耶稣是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。以赛亚就发预言说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策士、全能的上帝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我特别用黄色的字来标明跟国家国度有关的字。政权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治理的权柄，和平的君更是讲到一个国家的领导者。第七节还讲到大卫的宝座，就是王的宝座，而且直接的讲到治理他的国。所以旧约很清楚的预言神的国会降临。当然旧约讲到神的国的经文不止这两节经文，时间的关系就用这两节说明旧约就预言了神的国要来到。不过到了犹太教时期，那个时候的犹太教误解了神的国。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统治巴勒斯坦的地方，罗马皇帝给犹太人宗教的自由，所以犹太人可以自由的到圣殿去献祭、去敬拜、去祷告。不过呢，政治上、经济上、军事上都掌握在罗马政权的手中。所以虽然犹太人有宗教上的自由，但是他们好多时候还是感觉被压榨，不得自由。所以在历史中就有发生好多次的弥赛亚运动，就是反抗这个政权。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出来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也宣称，他也暗示，他就是基督，他就是神的儿子。可是这些犹太教的领袖们，大祭司、祭司长们的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，他们读旧约渴望神的国来到，弥赛亚来到的时候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，不再受罗马政权的统治。可是耶稣来了，他们怎么看耶稣都不像旧约预言的弥赛亚。旧约预言的弥赛亚应该是大有权势、大有能力的人，因为要带领他们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。可是主耶稣他生长在北方的加利利，犹太教的领袖根本就瞧不起北方的加利利的人。他们曾经说，加利利有出过先知吗？然后耶稣又生长在一个非常贫穷、非常贫穷的家庭，他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。所以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，是基督的时候，这些犹太教领袖根本就不相信，觉得耶稣太狂妄了，明明是人，怎么把自己当作神，简直亵渎上帝。所以他们就千方百计要把耶稣害死。终于机会来了，他们就在客西马尼园的门口抓到了耶稣，最后告在比拉多的面前，被判了死刑。耶稣就这样子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发现连耶稣的门徒都受这个影响。当耶稣复活后，门徒们还以为神的国就即将降临了。底下的经文可以让我们了解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。请他受害之后，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耶稣复活后每一次向门徒显现都在讲神国的事。弟兄姐妹或许印象深刻，耶稣出来传福音的3年多，他常常讲天国的道理，常常讲天国的比喻，比方说撒种的比喻、芥菜种的比喻，都是天国的比喻。3年多都在讲天国的道理，复活后每一次向门徒们显现都跟门徒们在谈论神的国。所以可见神国的真理真是非常重要，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明白，一定要相信神的国。最后一天他们聚集的时候，耶稣又向他们显现，他们这些门徒就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门徒们的意思是，这个以色列国是地上的、政治的、现世的以色列国。或许门徒们也受到当时拉比教导的影响，或许人本来就比较关心地上，比较少关心永恒的事。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，不过耶稣讲的更重要的一句话，请大家一起读，请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这些门徒就听了耶稣的话，就在耶路撒冷等候。五旬节到了，圣灵降临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。本来藏的藏，躲的躲，圣灵充满后，他们得着胆量，得着能力，开始在耶路撒冷，然后到四处传福音，建立了基督的教会。这些门徒当中，有些蒙启示写了新约圣经。我们发现新约圣经继续启示神的国，天国出现38次，神的国出现46次。马太福音比较多用天国，路加福音比较多用神的国，一共加起来84次，同一词还不算，单单出现天国跟神的国就84次。我们台湾不是流行一句话吗？因为很重要，所以我说几次？3次。哇，3次就很重要，84次重要不重要呢？重要的不得了。所以我在说，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明白神国的真理。连耶稣传福音，他都传天国的福音。耶稣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新约学者帮我们去研究新约中的神国跟天国，发现有矛盾。有些经文讲到神的国已经来了，但有些经文讲到神的国还没有来到。表面的矛盾常常就是真理的所在。所以新约学者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，就是 already and not yet， 已经尚未，意思就是说神的国已经来了，但又还没有完全实现。在讲到完全实现的神国之前，我稍微提一下国家的要素。要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，必须包含3个要素：一个要有主权，第二个要有人民，第三个要有土地。我们现在还看不到神国的土地在哪里，不过我相信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了，哦，原来神的国在这里，原来神国的国民就住在这块土地上。首先我们要讲到主权。马太福音12章28节，耶稣赶完鬼之后，他讲过这一句话，说我若靠着上帝的灵赶鬼，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。刚刚我有问弟兄姐妹说，你相信有天使有魔鬼吗？当然我们基督徒应该相信，因为圣经这么说。我牧会的时候，曾经有一家人从彰化搬到桃园的平镇，我牧会的教会的附近。那时候是冬天，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开搬家公司的，帮他们找了房子，安顿了他们。因为是冬天，北部的冬天跟中南部很不一样，很冷的，所以我们就发挥基督徒的爱心，就在教会报告说，弟兄姐妹，你们有厚重的衣服用不到，捐出来；棉被用不到，捐出来，我们来关心这个家庭。他们匆匆忙忙的搬来这里，大概这些东西都没带到，我们就这么做了，还有用一些方式来关怀。结果感谢主，后来这个家一个一个信耶稣，后来全部信了主。那信主以后，当然要到教会聚会，每个主日来敬拜。其中有一个最小的女儿，20出头，你来开始参加我们教会的祷告会。那天礼拜三的祷告会，我带祷告，所以我就坐在第一排。那敬拜团在带领诗歌，很有神同在的时候，突然之间，我听到我的后面有一个尖叫的声音，我回头一看，倒在地上。我读神学的时候，那是神学老师教我们神学生说呢，哎，这个现象就是里面的鬼彰显出来了。我们就开始几个同工为他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命令鬼离开他。哎，我们发现主耶稣的名字真的很有用哦，很有权柄。奉主耶稣的名命令他不准讲话，他就点点；奉主耶稣的名命令鬼离开他，一个一个就离开。哦，身上的鬼还真多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这一家人在彰化开一个铁工厂，后来因为资金周转不灵，就有黑道来逼债。这个叶弟兄就吓坏了，就赶紧收拾东西，就躲在北部。我们就这样子认识他。可是不晓得为什么，他们在经营铁工厂的时候，有朋友建议他说，你们家要帮人家办事。什么叫做帮人家办事呢？就是附近的人有什么疑难杂症啊，有什么要改运啊，有什么疾病啊的，找你们的时候，你们要帮他办事，意思就是要做鸡同。 所以他们后来全家做基统。那他们把50坪的空间腾出来做神坛，白天做铁工厂，晚上经营这个神坛。这个最小的女儿被一个主要的神明偶像附身，就是九天玄女。每次祷告会她就觉得不舒服，我们就为她祷告。我记得最后一次又不舒服了，我们又奉主的名命令鬼离开她。我还记得她那天还用闽南话回答我们说，我不舍在堂去，我不爱出去，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地方可以去了，我不要出去，还在挣扎。我们都知道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，最会欺骗，最会仿冒了，千万不能相信他。我们继续乘胜追击，奉主的名命令鬼离开他。感谢主，这位姐妹后来得了医治，后来就跟我们教会一个弟兄结了婚，女儿也正在读清华大学了。所以就知道这是20多年前的事情，不过我们真的经历到，哦，主耶稣的名字真有权柄。我后来回想，假如我用温永生的名字一定不好，鬼一定不听我的，可是奉耶稣的名就不一样，所以主耶稣的名大有权柄，这就是神的国主权的彰显。讲到人民，神国的人民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挂名的不算。18岁的以前的我不是天国的国民，我19岁决志信耶稣，经历重生得救之后，我才是天国的国民。但愿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位都是天国的国民。我们都知道哪一个国家的国民就享有那个国家的福利，中华民国还不错的，我们的健保很好，我认识好多移民到海外的，年纪大了以后都回来台湾定居。为什么？台湾的健保医疗真好，真方便。台湾还有一个很不错的，就叫做敬老卡。我3年多前申请到敬老卡，桃园有800点，新竹有几点啊？听说更多是吗？还是少一点？那你们都不回答。假如少一点的话，欢迎你们搬到桃园来。我们到运动中心，公办的运动中心去游泳，去健身房用那些器材，不用花钱。扣点数就好。有一次我到金门去讲道，我就从中立火车站的附近有一个桃园客运车站，我就搭桃园客运到松山机场，不用花钱，扣点数就可以了。买国内机票还有半价优惠。今年2月底我到台东去讲道，坐普悠玛的火车，半价优惠，哦，真好。我在想，假如有外劳或外佣工作到65岁还不想回国，他拿得到敬老卡吗？除非他有永久居留证，不然他拿不到。所以中华民国的国民才享有这样的福利。那请问我们是上帝国的国民有什么福利呢？上帝的供应你经历过没有？要找工作祷告以后，哦，上帝为我们预备适合我们的工作。早期我们要去台北要停车很难呢，有祷告就有停车位，没祷告绕了半个小时都没有。有经历过吗？你经历过上帝的保护吗？我刚刚说有天使有魔鬼，圣经说到处都邪灵，哎，那为什么我们来到这里聚会平平安安没事情不待机？是因为我们得救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上帝在我们旁边都派有天使，哎，怎么知道的？圣经有写，我也有经历。我当兵的时候抽签抽到天那个空降部队，就是要跳伞的，跳50伞的才是合格伞兵，所以我的军服是有伞徽的。空降部队任务真多，年头到年尾都忙不完。有一次我们到南部去支援师对抗，结束了以后阿兵哥要回到龙潭的营区，阿兵哥只能坐最慢的火车，每站停的那种火车，时间好长好无聊。所以阿兵哥在火车上做什么呢？睡觉的睡觉，聊天的聊天，这个看小说的看小说。有一个连部的兵就来找我聊天，他知道我是基督徒，他不是，他就跟我说，温排长，温排很奇怪哦，以前我们在玩碟仙的时候很奇怪，只要有基督徒在，我们怎么请都请不来。我听了以后心里好高兴，我们基督徒有这种权柄哦，我们什么都不用做。那个碟仙，碟仙是什么呢？就是最小的邪灵， 连靠近都不敢靠近。为什么他不敢靠近？因为他看到我们旁边有天使，根本就不敢靠近。所以重生的基础真好。我再说，若我们中间还有人还没有经历重生，你真的要赶快接受耶稣做救主，赶紧的受洗。我们有得到上帝的保护，我们有天上的产业，我们华人的父母都懂得大部分的财产都留给儿女。天上的 父难道为他的儿女在天上没有预备丰盛的产业吗？一定有，虽然我们不够清楚那产业是什么。我们也有祷告的特权，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都经历到了。不过新约也启示到还没有完全实现的这个神国，特别是在主导文那里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意思就是神的国还没有来到。什么时候才会来呢？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，神的国就会完全实现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讲到新约启示神国，可以说有两个阶段，一个是预备的神国，一个是实现的神国。可以这么说，预备的神国就是教会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上帝借着教会要预备永世国度，就是实现神国的人才。我们知道人才非常重要，这个永世国度人才就是要跟主耶稣一同作王，一同管理他所造的这个宇宙万物。那问题是，主耶稣怎么样借着教会来预备永世国度的人才呢？讲到人才的重要，住在竹科附近的弟兄姐妹都比我更了解。台湾今天2300万的人口，小小的一个岛，竟然能够在全球的这个世界震荡的一个局势当中，台湾有一席之地。为什么？因为台湾的晶片太厉害了，90%以上的最先进的晶片都在台湾制造。那为什么台湾的晶片那么厉害？因为几十年前1970年代我们的政府非常有远见，就在我们新竹就开始培养半导体的人才，所谓的 RCA 计划。因为这样，台湾今天才有在列强当中有一些影响力。所以我们就从这里看到人才的重要，神的国也是如此，人才最重要。问题在这里，那上帝怎么预备永世国度的人才呢？底下的话请弟兄姐妹仔细听，我觉得很重要。假如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受洗以后，只是每个礼拜天来到这里聚会做礼拜而已，那我们很难成为永世国度的人才。成为永世国度人才不一定要读神学院当传道人，不过我们都要做一件事，要认真的做一件事，我们一起读经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假如我们做主的好门徒，然后也帮助我们旁边的人也成为主的好门徒，这就是大使命。假如基督徒认真的去遵行主的大使命，我们就有可能成为永世国度的人才。无论在家里，在学校，在我们的职场，在我们的社区，在整个台湾社会做宣教的工作，我们不断的执行主的大使命，我们就可以有机会成为永世国度的人才。第四，就是永世实现的神国，请我们一起来读经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。神的国是不能震动的国，但是我们也看到地上的国都是会震动的。5000年的人类历史，我们看到多少王朝已经灭亡了，地上的国都是震动的，只有神的国不会震动。今天我们讲了四个重点：旧约预言的神国，犹太误解的神国，新约启示的神国，第四，永世实现的神国。我重生得救已经49年了，我发现基督的信仰应该是一个不断超越时空的旅程，不是一个定点的信仰生活，而是不断的超越时空，是一个旅程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信心应该要不断的成长，我们的灵命应该不断的 长大成熟。我40岁的时候，我的家发生一件事，就是礼拜六早晨，我接到家里的电话，我屏东的家人告诉我说，父亲昨天晚上倒在庭院，被送到基督教医院。我不能马上回去，因为临时要安排讲员是有困难的，所以我要像今天一样讲完到了才能赶下去。我赶下去的时候到加护病房，那个时候屏东基督教医院的院长是心脏科权威，他告诉我说，温牧师，你的父亲心肌梗塞，目前稳定，但是一个礼拜是危险期，不能再发作，若发作就救不回。那个时候还没有装支架的技术，若有，我的父亲应该救得回。非常遗憾，第五天我的父亲又发作了，那么短短的时间就离开了我们。我的父亲是农夫，一辈子非常辛苦，养育我们四个兄弟姐妹长大，供我们念书，非常舍不得。但是我知道他是第十代的基督徒，只要农田不忙，一定到教会去敬拜上帝。所以我有信心，父亲离开了我们，就照圣经的应许，他回到天上的家。后来我发现，每次我想念父亲的时候，我就想到天上的家。我也知道有一天我也会到天上的家看到他。我发现我读圣经开始有点不一样，以前读圣经也会读到天上，但是总觉得好遥远。我还很年轻，我才40岁，读过就算了。可是我父亲回天家以后，每一次读圣经读到天上，就觉得好近的感觉。我发现我的信仰不太一样了，好像经历一个时空的一个旅程。可是我牧会那么多年，我也发现也有不少基督徒，他过的信仰生活是定点的信仰生活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10点，我们胜利堂是11点啊，11点时间一到，我就来到竹北胜利堂，我就坐在固定的位置做礼拜，做完礼拜就回家过原来的生活。哦，下个礼拜11点又到了，我又来了，而且还坐一样的位置，又做一场礼拜，聚完会了又回去，又过原来的生活。这叫做定点的信仰生活。我觉得基督徒不应该过这种生活，我们的信仰应该是一个旅程，不断的追求信心的成长，灵命的成熟。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这样的基督徒。今天的信息有两个应用，第一个应用就是信心不忧虑。主耶稣用天上的飞鸟、野地的百合花的比喻，教导我们不忧虑的秘诀。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弟兄姐妹，大概很会唱《野地的花》那首歌。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有想到耶稣讲这两个我们很熟的比喻是要教导我们什么吗？黄色的字就告诉我们答案。其实他讲这两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、教导我们不要忧虑。可是你知道不忧虑的秘诀是什么呢？有没有留意到呢？我们一起来读。所以请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又讲到神的国，连基督徒过不忧虑的生活都是这个秘诀，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你们就可以不忧虑。我不晓得你现在有没有什么忧虑，若真有，你就抓住这个秘诀，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。今天没有时间解释怎么应用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不过我们圣礼堂很多牧者长老他们会教导我们如何应用这节经文。第二个应用是虔诚侍奉神。有一次一个追思礼拜请我去讲道，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，忽然之间这句话跑到我的心里面，就是唯有定睛永恒才能定义今生。什么意思呢？打个比方，假如今天聚完会以后，我就跑到新竹火车站，我到了火车站，有一个认识我的朋友就跑来跟我打招呼，他说，温牧师，你来新竹火车站你要去哪里？去台北吗？去台中、高雄吗？假如我告诉他说，哦，今天，我来火车站哪里都不去，台北也不去，台中、高雄也不去， 我那位朋友一定会问我第二个问题，他会问什么呢？他一定会问，那问牧师，你来火车站是来接朋友还是来送朋友？假如我又回答他说，哦，今天哈、哦、来火车站也不是送朋友，也不是接朋友，我就是来这边走走看看啦。假如我这么回答他，我这位朋友会怎么想我，怎么看我？他一定会想说，文牧师，我看你白头发越来越多，你是不是失智了？是不是最近失智的话题还蛮多的？他一定会这么想。你来到这里什么目的都没有，没有任何目标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新竹火车站有什么好逛的，是吗？假如我们把整个人生就看作火车站，你来到这个地上，你来到这个人生，你下一站要去哪里？你来到这里做什么？假如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都没有答案，不是很奇怪吗？今天弟兄姐妹，你可以把答案带回家。这个答案就是，我来到这个火车站，我要做永世国度的人才。我从今以后，我要认真的遵循主的大使命，我要做主耶稣的好门徒，我要努力的传福音，帮助我周围的人也能够成为好门徒。透过门徒训练，我们能够帮助别人成为主耶稣的好门徒。这节经文非常重要，我们再读一次，请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。这个虔诚，新约圣经只出现两次，第一次出现在客西马尼园，耶稣在流泪祷告的时候，求父把苦杯撤去，但是耶稣说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照父你的意思。那个祷告被称作虔诚，面对苦难的时候仍然顺服天父的旨意，要成就天父的旨意，那是虔诚。但愿我们竹北胜利堂的弟兄姐妹都这样，以虔诚的心敬畏神的心侍奉神。非常感恩的就是，我们2000年在竹东设立，还是在中华信义会的教会里面的4楼5楼，我们在那里用了16年。2016年我们在龙潭买了一块地，建校完成，我们就迁到龙潭。非常感恩的就是，我们师资的培育非常不容易，可是非常重要，我们竟然有这么机会，在上个月的5月8号，我们跟洪伟能博士签了约。他是多伦多威克里夫神学院主修旧约的博士，2年后就要来到客神担任我们的专任老师。我们的师资阵容会更加的坚强，现在有7位，希望未来还能够培育年轻一代的老师。最伟大的机会，最艰巨的挑战，我可以为客家百年大业做什么呢？人才培育真的是百年树人的工作，非常不容易，可是非常重要。因为有人才才会有施工，有好的人才才会有好的施工。请弟兄姐妹记得的时候，为我们每年的招生迫切待祷。今年有比较大的突破，有18位报考，但愿未来可以更多。也为我们落实门训来祷告，我们越来越感觉到门徒训练非常重要。因为耶稣门训3年，影响人类历史2000年，我们要跟主耶稣学门训。神学教育若能够落实门训，我相信效果会更好。刚刚说了，也请大家为我们的师资培育祷告，谢谢你们的关怀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会来到这里敬拜你。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又是这么爱我们的主。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钉十字架，从死里复活，成就这宝贵的救恩。我们也蒙你拣选，能够成为神国的国民。 主啊，求你借着圣灵感动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位都有这样的心智，就是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要成为永世国度的人才。求主继续使用我们竹北圣地堂，在竹北这个大地区能够为主多得人，有更多的人也因着竹北圣地堂成为主耶稣的好门徒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